是在我事相上中，所有一切的六度波罗蜜都回向毕竟空无我无我所了不可得。这个理是般若的真空妙理，也就是在华严经来讲，这里的回向实际是指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你要所回向的回向实际，任意和一个回向都应该包含这三个道理，所以这个才叫发愿回向。那因为普贤十大愿里面呢，从第八愿到第十愿事实上都是讲回向，那当然第十个叫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在华严经讲，一即是十，十即是一，所以在普皆回向里面就包含着从第一个一者礼敬诸佛，一直修到第九个恒顺众生，我都普皆回向。普，这是指普遍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这叫普皆回向。但是若是把这个三个回向详细分开来讲的话呢，可以分为第一个回向菩提呀、啊，对不起，第二个回向菩提就等同于第八个常随佛学。我们刚刚讲说回向菩提就是回我因地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那你具体怎么修呢？就要常随佛学。第二个回向众生，回向众生也叫回自向他。那你怎么样回向众生呢？你在因地里就应该修恒顺众生。最后回向实际呢，就是回事向理，这是普皆回向。好，这三个呢，待会我们在后面，不是今天，下一次在普皆回向的时候也是会讲到的。好，你们可以看到经文跟长行，寄送跟长行那一个的第五页，第五页看到第十段，普皆回向总说就是这三种回向，有找到吗？回向众生，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到随顺众生，所有一切的功德，我都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这个就是回向众生啊。总说里面我要打科判一二三，第二个回向菩提，第三个回向实际。好，那若把它分开详细说的话呢，第一个叫做常随佛学，第八个叫常随佛学，请看补充资料第六页。常随佛学是第八条，也叫做回向菩提。为什么要常随佛学呢？因为对治我们众生啊，你若不跟佛学，那你一定会有追逐五欲六尘的毛病，而且你心中自己很容易起贪嗔痴，起了贪嗔痴就会有自招缠缚的烦恼跟毛病。假如我们发愿，我们讲学佛学佛，要跟佛学的话，那当然要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才会获得理智跟清净的殊胜的果报。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第八愿事实上是讲三种回向的第二个回向，叫回向菩提。好，所以回向菩提最重要是回因向果，成就自的功德。这里的自是指发愿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跟佛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也是要成佛嘛。那当然在佛道无上誓愿成里面，这偏重在自利的功德而说，偏重啊，事实上自利跟利他是同时的，偏重在自利的功德上。你既然发了愿要佛道无上誓愿成，接下来要什么？叫烦恼无尽誓愿断，要断烦恼。所以下手功夫是要净化身心，第二个还要居具资粮，忏悔业障，居具资粮，这就是断烦恼的具体方法啊！忏悔业障，积聚资粮。接下来你要利益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当然你要学无量无边的法，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在这第八愿里，常随佛学就包含着回向菩提， 也包含着成就自功德，也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也就是呢进下一步要断烦恼，要学法门。它的目的就是应该要对治众生有追逐五欲六尘的毛病跟自我缠缚的毛病。你能够常常跟佛学，这样子你才能够获得理智跟清净殊胜的果报。好，现在看经文跟偈颂第四页，常随佛学是第八，在初诵的偈颂是第十二、十三跟十四首，请看第四页。抱歉，听我讲经要很专注哈，待会翻过来翻过去，你要打个妄念，你可能就翻不到啊。我讲得太快，可以请举手。第十二愿，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一愿，这一条十二颂，事实上就包含着八九十。好，我们在八十八佛的忏悔文，从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礼敬无余，一直念结录是到第十二首。他说，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八十八佛的忏悔文只录到第十二首偈颂，意思是说，我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请佛注视转法轮，我有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注视啊。接下来有随喜忏悔，就是随喜功德忏悔业障，这从第一一直到第七啊，所有所有的功德我都要做三种回向。哪三种呢？刚才我说过，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所以因为偈颂的关系，他事实上讲回向众生及佛道，回向众生就是指回向众生，回向佛道的话，这里的佛道是包含着菩提跟实际的，两个都包含在里面，因为偈颂的关系，他没办法通通都包含啊。接下来看第十三颂，然后呢他十二颂是把八九十合起来讲一颂，接下来他又详细的在说明。第十三颂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第十四颂，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这两颂就是讲常随佛学，我简单的白话翻译一下啊，待会我们会讲长行文。他说，我发愿追随着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的如来，我都不疲不厌的跟他学习。学什么呢？学无量的妙法。但是无量的妙法把它归纳起来，以华严经的角度，就是修学普贤十大愿，圆满一切诸佛的万恨。而且我发心要学习佛法之前要有恭敬心，所以我要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如来，及现在十方的一切诸佛，乃至于未来即将会成佛的一切天人师，我都愿意供养清净，一切意乐皆圆满，我身口意都非常的欢喜而圆满，甚至我发愿随着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们的大愿就是我的大愿，这样能够快速而成就圆满无上的大菩提心啊。这个是这两首偈颂的意思。好，现在请翻开集要书第52页，第八愿常随佛学。在长行文里面呢，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注意这个常，从古至今永远不变，这才叫常随佛学。 我们 佛弟子我们应该相互勉励。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常随佛学呢？看标准，假如以念念都常随佛学的话，我们是没有。假如以天天常随佛学，可能又淘汰了一半。假如每个月是否有常随佛学呢？哎，可能有人包含。假如以无量劫来讲，其实有很多众生也存回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为什么菩萨戒的功德，就是你皈依佛法僧以后啊，菩萨戒的功德让你尽未来际啊，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能够常随佛学，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要学谁呢？学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在因地里，请看第53页黑体字。如是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是讲我们学因地当中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因地当中的修行。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品里面，有兴趣大家可以看华严经华藏世界品。在华藏世界品里面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在最中间的香水海，有20重的华藏世界。那释迦牟尼佛是住在第13层，13层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是13呢？在华严经的注解里面说，从第一层到第十层，这样子的众生跟佛菩萨，在一到第十三层成佛的人，大部分生生世世自力比较多，就自力比较长。从11到20层，这后面这个十层啊的人呢，大部分菩萨都生生世世以利他为多。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第13层，表示说呢，他生生世世以大悲愿心，以利益别人为主，所以他成就功德力。那在这个华藏世界海里面呢，我们这个是属于所谓的恒的第13层里面的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这是报生佛啊，在东密里面我们讲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如来，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就开始精进不退，从他开始在贤劫千佛无量劫之前，在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呢，他就呢已经发无上的欧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第二个阿僧祇劫的开始的时候，他遇到燃灯佛为他受记，所以每一尊佛都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而利益无量众生的。讲三大阿僧祇劫，事实上呢是讲究世俗地，就成佛而言啊，成佛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就在一念之间，实际上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一念。有人会听到说，哎呀师父，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太遥远了，算了，我放弃了，我不要吧。事实上成佛那是因为你有时间跟空间的执着，真正有定慧力而且了解佛法，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在你一念心，过去现在未来也都在你一念心啊，好，你就不觉得啊，三大阿僧祇劫非常的苦。所以在世俗地来讲有三大阿僧祇劫，在圣义地来讲，其实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你一念之间。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你看到你过去无量劫的行菩萨道就如梦如幻，就像看录影带一样，一念之间全部都演完了。注意下面精进不退这四个字请画起来。释迦牟尼佛会比弥勒菩萨、比阿难尊者、比其他的人早成佛，他生生世世就是勇猛精进，精进不退，在注解里有很好的注解，好，在解释里面，请看54页，倒数第六行，言精进不退者，表示不是懒惰跟懈怠，啊，永汉无退谓之进， 万行无杂称为金。简单的讲，金什么叫金呢？纯一而不杂。你的念头能够在某一两个法门里面勇猛精进，长时间的修学，这叫精。假如你学很多很多的法门，除非是大乘的菩萨，好，叫纯一而不杂谓之精。静呢，就是不退步不退转的意思。好，那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在华严经里面有说，在外凡位跟内圣，外凡跟内圣，凡夫是学的法门越少越容易专精，因为凡夫有散乱心跟昏沉，你不可能学很多，好，然后呢你的心很专精，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凡夫呢应该要精进不退，要专精一两个法门。但是若登了地以后呢，你若是呢所缘的境界广大无边啊，学的法门越大呢，你的心量越大，你的大悲愿心会更大。所以真正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以我所读到的华严经呢，跟我体会应该是初地欢喜地菩萨以后才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时候学习佛法，任何佛法你心地清净，你已经破了我执嘛，也起码开悟了，学很多佛法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还是要学哈，不学你还是不会的。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初地菩萨以前呢，应该专精修学，登了地应该发大愿心，所缘境越广大无边，他愿力越大，心量越大。所以有人说愿力越大心量就越大，未必。为什么？因为你愿力越大，你必须要有清净心。假如你的心是杂染的，你虽然发了很大的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你度不了啊，你没有功德力。所以有人说愿力越大，愿力有多大心量就有多大，那这个心要看什么心。真心的话是做不到的，妄心差不多可以，凡夫是真心跟妄心都混在一起。当然待会我会讲啊，讲恒顺众生会讲真妄是不二的，不过不要说大话，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所以应该先问你自己的心有没有从恶心变成善心，善心变成清净的心，清净的心才能够悟入真心或佛性。好，我再讲一遍，恶心慢慢进化变善心，善心变成净心，清净的心，清净的心你才能够悟入真心。没有错，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但是你有贪嗔痴烦恼起的时候，你还是有杂染心的啊。所以啊，这是它有差别。再看54页倒数第五行，精进有三种，第一个叫披甲精进，第二个叫做善法精进，第三个叫利乐精进。这三个呢是针对着菩萨界而配的。第一个披甲精进，就是没有一切的恶法你都不努力去断，简单说也就是愿断一切恶，这叫做摄律一戒。有些人他在身口上他不犯，他会非常的精进，可是他意念呢还是妄念纷飞，这个只属于身精进跟口精进，好，当然这样的精进也是很难得的。第二个叫做善法精进，就是无善不修，也就发愿愿修一切善，这个再叫做摄善法戒。就是说善法表示说呢，他的念头还有善恶相对的，这还不是精进念头。那前面第一个披甲精进讲是摄律一戒，就是说我愿断一切恶。那第二类呢，摄善法精进，就在意念上啊，我愿修一切善，修善行，修善心，修善语，这叫做摄善法界。接下来第三个叫利要精进，也就是说没有一切众生不度，这叫适度一切众生，菩萨界里面叫饶益有情界。那你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一定要自己心要清净啊，你要能够断烦恼改习气学法门，你才可能帮别人呢。你自己都不清净的话，你帮别人是有限的啊。所以这利要精进呢是讲清净波罗蜜啊，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这里讲真正要利益精进呢，是要利益一切的有情众生，是要得到清净的心的。 好，我刚才的念那首偈颂在集要书第94页，你翻一下，在后面的偈颂，这首偈颂我讲过，再重复一下，我很喜欢这首偈颂，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整个普贤行愿品下手的地方就是从这里。好，当任何一个偈颂都可以用功，真正呢，你要把善念去除，恶念去除，最后你才有清净心。所以六度波罗蜜以综合而说是叫做什么？清净波罗蜜。因为清净心能生实相，清净心本身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清净波罗蜜很重要。恒不忘失菩提心，好，不要忘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心。那接触要灭除障垢，内有污垢，外有障碍，障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垢是指一切贪嗔痴的烦恼。你把你心中所有的障碍跟污垢都灭除了，事出世间一切的妙行你都会圆满成就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就近精进。好，翻回来54页，精进不退倒数第四行，不退有两种，第一个不退堕，第二个不退转。在华严经里面有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行是指不退堕，不退堕于四恶道，四恶道是指地狱、恶鬼、畜生加入阿修罗道，叫四恶道，这叫做不退堕。但是呢，不退堕还是不够的，你要真正呢，要登到不退转。所谓不退转，要找十地菩萨里面的第七地到第八地，有漏，漏就是有烦恼的一切漏业呢，都能够断尽，无业牵缠，所以你不会退转。这个只有成愿再来的大菩萨才能做得到。那他这里讲，我们呢要学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精进不退，所以常常妙净老和尚鼓励我们说要发愿证无生法忍不退转啊，其实是很高的，是呢要七地跟八地的菩萨。那凡夫呢要很快的容易成就，应该是求生诸佛国土，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阿弥陀经不是讲吗，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一往生将来你就有机会会证到不退转啊，就是这个意思的。好，再翻过来看54页，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这是代表财施，然后呢甚至用内施，再来用你的生命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居如须弥，这个是指由内施当中而扩展到外面的法施，把自己的皮剥下来作为纸，把自己的骨抽出来做成笔，赐自己的血作为墨汁，为了目的是写经典。那写的经典多到像须弥山这么多，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这是值得我们学的，对不对？过去释迦牟尼佛你再去看他的本身经，对不对？跟这个菩萨的这个本行经里面啊，包括很多很多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他常常为了求一计而聚，一计呀、啊、或是一聚呀、啊、都可以舍身喂虎的。他为了什么？是重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以前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曾经念一首偈誓，他偈子是有四句嘛，四句为一偈，他知道上半句两句，然后呢他听说下半句有一个罗刹女啊，知道听过佛讲经，可是他就去问他，他说你告诉我好吗，他说不行，你呢要喂我，喂给我吃这样子。他说这样好了，可是我要给你喂给你吃的话呢，我就听不到偈啦，但是呢我答应你，你先告诉我，我听到偈颂以后我一定把我的身上的肉割下来供养你。那呢抱歉，我太久了，我忘记这首偈啊，我应该把它抄下来。结果那个罗刹女就从偈颂的第一首、第一偈、第二偈念，第三跟第四，等到一念完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开悟了。然后呢，但是他还是答应他的这个依他的约定，把他的身上的肉砍下来呢，供养这个罗刹女。可是他没有痛。这时候大梵天王很感动啊， 就放光加持他，后来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呢，肉又恢复回来了。所以佛啊，舍身喂虎啊，或是呢割肉喂鹰，他是呢为了救度众生啊。好，你看，为了众法故，他不惜生命，何况外财，何况他的王位，他的城邑，城邑就是他的成都，聚落就是小镇或村庄，乃至于他所住的宫殿、房子、花园，他一切的所有，乃至于妻子、儿女，还有种种金银珠宝，都可以通通的布施，乃于基于种种的难行苦行，都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哈，假如你读《妙法莲华经》里面也有燃身供佛，《古大德》里面也有赐经书、赐自己的血而写经的，当然这是大菩萨哈，大愿力。比方说啊，在民国时代就有一个叫很了不起的五台山的叫寿野老和尚，他一生赐自己的血写了五部《华严经》，三部呢，哎，不见了，两部还存在。那真的是大菩萨，吃到最后呢，他自己完全身上都没有血，可是他去拜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说，菩萨就算我要死啊，你也让我把我的愿望给圆满。结果他一直拜，拜佛拜完以后站起来红光满面，整身身体就充满了血液。那他写的经呢，在那个日据时代的时候被日本人抢去，因为日本人听到是国宝，可是日本人呢，他以不恭敬的心抢过去，结果呢，他写的大方广佛经以及华严经一打开来，通通是白纸，一个字都没有，他就觉得很奇怪。最后寿野老和尚跟他说，因为你们没有虔诚恭敬的心，你们是盗法的心啊，偷盗的心，来来来，经本还我吧。他想，日本人想，哎，反正呢空白也没有用啊，也看不到字啊，对不对？结果呢，那寿野老和尚一拿回来，在佛前面一点香，然后诵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打开整个经都放光，那字又出现了。日本人呢就不敢啊，对他有不恭敬的心。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赐自己的血而写了圣号或经书，但是在这里哈，印光大师啊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在文钞里面写了很多，因为有些出家师父啊勇猛精进就要想做，结果呢不但呢没有圆满，反而障碍很多，甚至连命都没有。印光大师解释得很圆融，他说这个从出发心精进不退而用生命布施然后写经，这个是大菩萨的功德力，起码要破除无我。我们凡夫只能学他的精神，暂时不可以效法他的行为。因为你想想看，燃指供佛是很殊胜，但是在声闻律菩萨比丘跟比丘尼戒里面说，若有佛弟子自杀或残害自己身体是破戒的。所以你要知道佛在不同经论讲你要怎么去融通，换句话说，你应该先学他什么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为众法故不惜生命，这四句是值得我们学的。至于有一天你真的是登地的大菩萨，证到无我、人我空跟法我空的时候，你自然会大悲愿力呢，会剥皮为纸，吸骨为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你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个是文字上的意思，但也不要执着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比如现在台湾跟东南亚全部的佛教徒就常常流通经典啊，书写经典啊。而且写经典我再多说几句哈，写经的时候不可以写，不太适合写行书跟草书。印光大师说写经是很恭敬，要写楷书，正正方方的，很恭敬。你写行书跟草书有时候是反而是率性而写，不但没有功德，是呢，哎，是有罪过的，因为你没有恭敬心。所以当前在台湾我也看到很多道场鼓励佛弟子抄经，很好，抄经是一种训练戒定慧的前方便。我听好啊，前方便。中国儒家的人呢，好修身养性，画国画或是抄写书法，那是训练戒定慧的。但是你抄完经若是呢不是用恭敬心而到处写，然后到处印，字本来就不恭敬，印了很多人家看了也不会生欢喜心的，那倒不如呢印印刷体还比较庄严。所以关键是在你的发心。古代是因为 印刷术不发达，为了流通法宝，所以用自己的生命来写经。现在不一定要强迫这个方法。现在我倒觉得呢，我应该建议大家呢，大家都打电脑来写经。为什么？很多大藏经啊是需要人家去 key in 的，对不对？很多很多善知识的白话讲记，或是很多善知识的全集，是值得在家出家把它一个一个抄出来，然后呢你旁边放佛号，你每天在打经啊，用电脑打经是现代的写经啊，不一定要执着一定要用毛笔写。好，所以你要大家要去体会文字背后的很多重重的不同之意。好，所以关键是呢，解一切诸佛如来的难行苦行啊，你要能够真正去学习，学他的精神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说信佛并不容易啊。你发了菩提心而真正有学习佛法的话，你一定呢会有具体的行为。请大家翻开慈州法师的清文记，请大家翻开第65页。好，好，请看倒数第7行。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条一条讲啊。我再讲的话，我可能要讲到今年年底啊。阿弥陀佛，所以请大家回去看，就说真正呢，你刚才我讲过，重点是从出发心精进不退，还有为众法故不惜生命。换句话说，目的是要你对于三宝是不是有信心。在阿含经里讲四不坏信，其实大乘佛法里面也讲信心。请看清文记倒数第65页倒数第7行，有璎珞经，有没有看到璎珞经写真正有信心应该会表现出十种相貌。一者，你会主动的亲近善友；二者，你会欢喜的广修供养诸佛；第三，你会精进的修戒定慧的善根，也可以说修不贪不嗔不痴的善根；第四个，你会志求圣法，很愿意学习佛法；第五，你的心会比以前调柔和，心肠柔和；第六，遭苦能忍，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可以观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你可以观缘起法，所以你受到各种苦难的时候你心中能够忍而不会怨天尤人；第七，你会比以前更慈悲深厚；第八，你会深信平等，这里的平等是指自他平等，好，我待会还会讲；第九个，会呢爱乐大乘佛法，而不会以小乘佛法得少为主。翻过来第66页第10，你会求成佛的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智慧。所以这十条希望大家可以记起来也背起来，你常常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发信心啊。信心是有深也有浅的，真正华严经讲的圆满信心呢，是跟这个璎珞经讲的这十种信心是一样的。好，细节请大家去看。接下来再翻开68页，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乃至示现入于涅槃。这一段很长，这是指成就无上的佛果。前面一段我们刚才讲是学毗卢遮那如来因地从初发心勇猛精进，这一段68页黑体字是讲学习佛成佛的时候有殊胜的无上佛果。第一，学什么呢？乃至树下成大菩提，这是指成等正觉，有八相成道。 啊，佛成佛的时候都会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降魔、转法轮、度众生，这是八相成道。每一尊佛要成佛的时候都会示现八相成道，那是种种的神通起各种的变化，会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这个是代表佛有普门示现。就像普门品讲，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可以处一切的菩萨大会，也可以处声闻辟支佛，也可以现转轮王身小王眷属，也可以现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道场，佛都可以现讲经说法。尤其是在华严经里面讲啊，有七处九会，佛就是在不同道场而讲的。接下来处这些众会做什么呢？代表普门示现之外，下一个要随机说法。他说处于各种种种的各种聚会啊，以圆满音，以究竟圆满智慧而发出微妙的声音，而如大雷震，佛讲经说法像大雷一样，可以震动人的身心。而且随着众生他的喜要，随其欲乐，他的需求跟好要，观他的机而教化他，而感化他，而成熟众生。所以佛讲经一个说法，他讲一个声音的时候，众生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闽南人听到是闽南语，国语的台湾人一般呢，外省人听到的是国语，美国人听到的是英文，德国人听到的是德国话。所以佛是有这种语音陀罗尼的，天龙八部也听到的是他自己的语言。最后佛呢，乃至于示现入涅槃，入于涅槃，我们昨天讲过涅槃也是示现的，但是呢，甚至他会留舍利子。所以这一次意思是说，这一段给我们学习什么？学佛的人啊，应该学释迦牟尼佛，善用你的身口意，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劝人家学习佛法。受一个菩萨戒的人就应该尽心尽力给别人有缘，缘成不成熟不一定，比如你送他录音带、录影带、 MP3 或送他佛书，或许他有时候呢不感觉很好，可是呢他有一天呢，哎，遇到困难了，或者遇到苦的时候，看到书架上，哎，你送他的因果报应啊，或是种种的佛书，他拿来翻的时候，那时候因缘就成熟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也应该学佛，我们现在虽然没办法千百亿化身，但是你要把握住生命当中每一个因缘，每一个跟人相处的缘，尽量给他学习佛法的因缘。好，所以看下面，如是一切我皆随邪啊，表示释迦牟尼佛从因地到果地上无量无边的难行苦行啊，都值得我们学。接下来再看69页，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所有的尘中一切的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邪。注意最后两句话，如念念中我皆随学。这一段经文是说，如今释迦牟尼佛世尊毗卢遮那佛已经成佛了，所以你学他的因，对不对？你想想看，他因地里面，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在六道轮回轮回过，释迦牟尼佛自己也曾经愚痴过，但是你看他勇猛的精进能够成佛，所以他这种大丈夫之相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释迦牟尼佛的大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呢？大雄就是他有大丈夫的气度，他能够断烦恼了生死，他能够成佛道度众生，这是值得我们学的。我们虽然有时候自己也是生死凡夫，但是我们只要肯从出发心精进不退，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佛的。这个就是佛教很伟大的地方。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就是其他的宗教你学了其他的宗教，你最后你大不了就是当上帝的子民，或是阿拉真主乃是穆罕默德，你都永远隶属于他。可是佛法不是，你好好学习佛法，有一天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那我们恭敬诸佛菩萨是因为他已经是开悟的圣者，可是有一天你的大悲愿力也可以比毗卢遮那佛 佛、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一样更广大无边啊，所以一切众生是可以成佛的。接下来讲，不但如此，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值得我们的学。所有微尘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皆亦如是，都值得我们的学。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包含着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地藏、弥勒，所有的大菩萨、等觉菩萨都包含在一切如来里面。为什么呢？比方说观世音菩萨过去叫做什么？正法明如来，他已经成佛了。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成佛叫南无龙种上尊王佛，那是、哦、对不起，他过去佛，对，他现在佛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菩萨事实上他成佛了，他只是道家慈航变成了等觉菩萨。那这一段经文是说，佛我毗卢遮那我们要学，十方一切诸佛、阿弥陀佛、药师如来，所有的诸佛也值得我们学，乃至于一切的大菩萨也值得我们学。所以他说，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在念念中我皆随学。好，请看注解第三行。为什么呢？这里讲念念，第三行说念念当中我们本人自己有觉性啊，这讲圣义谛。念念当中什么叫做佛呢？佛就是指无量觉。换句话说，你念念当中有觉性，你自性当中就念念有无量的诸佛出生。所以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对善男子说，佛子你应该自知，应知自心啊，念念当中常有佛成等正觉，何以故？因为诸佛如来从来都不离开此心，这里的此心是指真心，而成等正觉，自心当中呢，如此一切的众生也都是如此，自心即耳，一切众生亦然，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先保留一下，待会我就会介绍哈。所以一念觉就有一尊佛出世，念念觉就有无量的诸佛出世。所以他经文讲，于念念中我们都应该随学。所以学普贤十大愿，不单单从身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口你的意念也要念念都随学普贤十大愿。因为在念念无量觉当中，就念念有出生无量的诸佛。请翻过来60页。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是表示这一愿我们呢这个常随佛学的心啊，学佛的因地，学佛的果地，学释迦牟尼佛，学十方一切诸佛，学十方一切大菩萨，我这种随学的心呢都无有穷尽啊。现在经文讲完了，请看补充资料第7页。那我们怎么学呢？具体怎么做呢？我个人呢，读了很多的经论啊，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觉得要学习啊，就是应该任何一个法门，你学观音法也是，你学阿弥陀佛的法也好，你学弥勒菩萨的法门也好，任何一个法门呢，你应该来问自己心愿行解，悉同诸佛菩萨。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补充资料第7页的第2段，念佛的人，念佛的人不但是嘴巴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嘴巴念佛，但是你要问你的心啊，像不像佛啊？所以念佛的人应该以阿弥陀佛做你根本的老师，像千手观音、大悲观音菩萨，他头顶呢就是生生世世他的本师，就是阿弥陀佛。好，所以念佛的人不单单只有嘴巴念佛，你要问你的心，你的愿望， 你的行为、你的见解像不像佛，这个很重要。比方说大慈菩萨，大慈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在客颂里面发愿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每个佛都可以度无量的众生，但度众生也是要算缘分。在所有诸佛里面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广大无边，所以他叫做光中之王，佛中极尊啊。他有用九品莲花广度众生，摄受众生往生净土而继续学习佛法。所以在十方诸佛里面，他是呢威德是广大无边的。另外在无量寿经里面啊，大本无量寿经里面，当释迦牟尼佛为与会大众讲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当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呢听到非常的欢喜，就站起来拿着一个，每一个人都拿一朵金色的花宝盖到释迦牟尼佛面前，以花然后供佛，坐在旁边一面听经，心中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呢亦如阿弥陀佛。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他非常欢喜，他就微笑，他说这阿舍王子啊跟五百大长子啊将来一定会成佛，因为过去世他们行菩萨道，他们曾经供养四百亿的佛，在迦舍佛的时代，就释迦牟尼佛前一尊迦舍佛的时代，其实阿舍王子跟五百大长者子啊也都是呢做迦舍佛的弟子。他不但做迦舍佛的弟子，今天他也做我的弟子，所以将来一定会满他的愿，所以这叫做皆愿做佛愿第十品。所以阿舍王子跟五百大长子也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亦如阿弥陀佛。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的时候，我也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我一切都像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三，请看，你念四十八大愿要变成自己的大愿，你应该要心愿行解，悉同诸佛，你要念念相应的话，这可以成就自信清净的庄严功德海。在这里哦，我要给大家一个功课，你有没有发过愿啊？有没有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而发菩提大愿？释迦牟尼佛在《大悲华经》里面呢，发过五百大愿，药师如来发十二愿，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各位，你也要想一想，我无量劫学佛以来，我有没有为自己而成佛的时候，为一切的众生发愿？因为当你往生净佛国土，佛要为你受记之前，你会发广大的愿心。所以我的功课就是，你现在想一想，你会发哪些愿？我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我觉得非常赞叹。阿弥陀佛他参访了十方佛国土，经过五劫的时间，他优点把它浓缩，缺点把它删掉，所以我发愿，因为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佛国土也没有地狱恶鬼畜生跟阿修罗，我发觉阿修罗也不太好，四恶道都没有。然后呢，我佛国土的所有众生，一切的众生都会超越内外秘密的魔障，一切呢都能够发无上菩提心，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的众生心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我念的这一段是我发的第一愿，剩下呢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好，鼓励大家真正要想一想你发过什么愿。接下来看讲义，心愿行解，心就是佛心，你要问你是不是有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同样你念大悲咒也一样啊，大悲咒观世音菩萨不是说大悲心陀罗尼出相吗？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要有平等心、慈悲心、无畏心、无为心、谦下心啊，是不是？所以念佛念佛不是嘴巴念佛而已啊，假如嘴巴能念佛就往生的话，请问呢，念佛机为什么没往生？对不对？你看念佛机啊，24小时比我们念的还勤啊，因为它没有意识嘛，英文叫 consciousness， 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如理思维的作意，我发愿我要求生净土啊，对不对？不然的话所有往生的话应该很多念佛机都飞过去了，对不对？可是阿弥陀佛不会接引念佛机，为什么？他没有意识啊。第二个愿，愿有总愿跟别愿， 我们讲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总愿。可是每一个菩萨也有别愿，比如说阿弥陀佛有48愿，药师佛有12大愿，可是他愿愿呢都是念念为佛教，念念为众生。第三个行，行就是要问你的行持跟你的行为。好，有两类，我昨天上次说过，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总持。你学一个法门，你这样子用功也可以。假如你觉得你的根性跟因缘跟善知识福德因缘不够，你要专修专弘也是很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道场是专修净土宗，一门深入跟专精行道，这都是可以的，目的都要修觉正净。这里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什么叫做皈依三宝。皈依自性三宝就是觉正净。接下来你心存佛心，发了愿，你也去真正的去修持，修持之前还要问你的见解有没有跟佛一样，所以那你一定要深入经藏。这里的譬喻了，是说净土宗的话往往讲的是净土五经跟无量寿经，可是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我部分同意，因为净土事实上不只有五经，净土中最重要还有一部经已经很多人都没有弘扬的，是波州三昧经。西元一二世纪呢，传到啊这个中国，慧远大师跟庐山慧远大师是修波州三昧。同时我们一般认为鸠摩罗什大师只是伟大的翻译家，错了，他也修念佛三昧，而且他也修波州三昧。假如你有兴趣去读大藏经里面叫大乘大义章啊，有兴趣的莲友可以写下来大乘大义章，这是我的硕士论文。早期的念佛是要修般若的，也就是说念佛的人都要先修般若波罗蜜。你在念佛，不管是持名念佛、观想、观相念佛，等到佛现前的时候，你要思维佛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他有他修行观想跟观心的次第。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常常被庐山东林念佛堂的慧远大师问，他常常当时慧远大师也读大智度论，也读很多的波州三昧经，但是呢他自己修念佛的时候有一些疑惑，就会写信问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都能答得非常清楚，可见罗什大师啊，他对念佛三昧很深入过，甚至他自己我猜啊，他也修过波州三昧，他不是只有懂易经而已，他有很高的证悟功夫啊。所以中国第一代庐山东林念佛堂，他的念佛是观想观相念佛，甚至是证入般若的实相念佛，跟我们现在只念阿弥陀佛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建议大家，我觉得净土中不单单只有五经，我不太喜欢用净土五经这个词，为什么呢？波州三昧经最重要的就没有被包含这里面。假如你去看法灭净经，佛讲末法时代第一部被灭掉的是什么？楞严经。第二部灭掉的就是波州三昧经。你看现在没有人要弘扬波州三昧经啊。好，楞严经对不对？在民国时代的时候，支那类学院很多人呢，还有楞严百位考，说楞严经是假的。我自己受过学术训练，我看了有些我同意，有些不同意，有些真的是胡说八道，对不对？其实啊，魔要破坏佛弟子，他就告诉你这部经是假的，你就不会念啦。楞严经念楞严咒念了也没有效，你就不念啦。佛弟子自己没有正知正见，你不能判别正邪真假的时候呢，你就不修学，不修学不弘扬不流通，当然这部经就慢慢就灭了嘛。举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是很不得已的，中国古来高深的丛林，大的丛林里面每天一定会念呢大佛顶首楞严咒，然后再念大悲十小咒。当然现代人呢环境时代不一样，很多道场都有他自己的早晚功课，可是很多道场也开始不念楞严咒了，这个就可以看到法就开始在灭。那第二部经灭的是波州三昧经，为什么大家都讲净土五经，没有人要去读波州三昧经，那法不就灭了吗？还有观音法门，观音法门事实上观音的经典非常多，我随便举几部经哈。第一， 我们大家知道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讲观音菩萨的果地功德普门示现。可是真正你还要读的是《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它是讲他因地怎么修，闻思修幻化三昧。再来，他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27位代表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这个法门它是修大悲法门，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是参第27位是代表观世音菩萨的大悲观音法，是十回向里面的第七回向，对不对？所以起码这三部经你就要去读啊，还有六字大明咒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可是我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密教部里面观音菩萨也有各种的现身，像如意观音、马头观音、圣十一面观音，然后呢多罗观音，还有各种各种的观音，对不对？有四臂、有六臂、有十一臂、有准提佛母十八臂、有千手千眼观音。事实上观音菩萨跟密法是很深的，有兴趣你可以看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观音法门非常多，可是真正研究的人就很少。所以台湾有流通叫观音三经，当然很好，可是你太小看观世音菩萨了，因为观音菩萨只有三部经吗？中国人很喜欢精简，中国人不太喜欢啰嗦，中国人觉得多的东西啊他都读不下，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有些众生是喜欢讲的详尽，所以我要一说心愿行解，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你就应该好好去深入。比方说假如你修学大悲观音法门，你每天诵普门品，我也鼓励你应该念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叫观自在章，起码你这三部经应该天天读，甚至把它背起来看注解，然后也念大悲神咒，然后你要问你自己的心像不像呢大悲心的陀罗尼出像，有十个心。同样你也要想你有没有发愿自己寻声救苦普门示现，然后你看看你的行为像不像观世音菩萨，你的见解有没有对于观音法门的经典好好去深入。好，我刚才讲到观音三经，将来我会印出来折叠表跟大家结缘，现在正在出版中。所以学任何一个法门你都要心愿行解，都等同于诸佛，那你们念一念佛号，你的念力都是广大如虚空的。接下来再看第四点，学常随佛学浓缩而言呢，都要修三个阶段我跟大家的报告，我自己出家的体会，第一个要精熟，第二个要圆解，第三个要实践。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经论都要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也说，这个就是精熟。读书千遍其义自现，第一个精熟就是叫做闻所成慧。好，到时候我们普贤行愿品快讲完，你看后面他告诉你真正要修普贤十大愿也是开始什么，开始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十法行。好，在第四里面我有写A 书写， B 读诵， C 受持思维， P 读演说，这就是大乘的十法行。法，佛法的法，修行的行，十种修行的方法。第二个，你读了以后你还要去思维法义，如理作义，圆解。注意这个解的前面我加了一个圆，就是你要通达一切经论，你才能够真正的圆融无碍的正确理解。我发觉有些佛弟子他理解经文不一定很圆融，都是很断章取义的，这个不叫圆解。圆解就是思索成慧，最后你要在你身口意真正去实践，这就是修所成慧。任何一切无量的大乘佛法都离不开闻思修三慧，也离不开要精熟、圆解跟实践。所以为什么你看古来的高僧他读法华经一读都是读二三十年的。现在我看劝莲有念三个月，有些人就说师父太长了，我心脏动没掉，对不对？功德力不够，福德因缘不够。好，你应该学习像古人一样读书千遍其义自现。 接下来再看第五个，你有经熟缘解实践以后，你才会用在生活里面，真正呢作为生活的典范。所以有很多人说啊，修行就在你现前一念的心，就在生活中实践，没错。可是啊，不要讲得太高，你若不从文思修去修学，你不深入经藏，你不通达很多经论，你在生活当中其实你没办法反省你的念头是对不对的。比方说在阿含经里面，佛亲自为阿那利尊弟子帮他穿针缝线，因为他很老了，他眼睛看不到啊，他自己要穿针缝线织衣服啊，缝衣服，他说啊，没人要去帮他，佛弟子呢通通跑光了，那叫佛陀说走过来，来我帮你穿针引线。另外法喻经里面也说，佛啊也会亲自为老的病的比丘帮他擦身体照顾他。所以你看万德庄严的佛陀，他不会高高在上啊，他通达一切的经论，他知道文思修，可是他才能够真正实践在他生活典范里面，这个才叫真正的常随佛学。好，下面一愿，请看恒顺众生。请看幻灯片。恒顺众生是指对治我们众生有我执的毛病。好，恒顺众生又是属于回向众生。然后呢，回向众生我们刚才说也是叫做回自向他。因为我们会执着自己，所以要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恒顺众生叫回向众生，这一愿偏重在成就他的功德而说，这里的他就是指众生无边誓愿度。因为你肯修恒顺众生，然后呢你慢慢的我执会越来越淡，所以你才能够破除你的我执，而获得正念正见，正知正见，或是叫做正念正知都可以。还有呢，因为你我执比较淡，跟别人相处得好，所以你就很有人缘，所以会有一切祥和的利益，或者一切吉祥如意的利益。好，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恒顺众生就是指要破除人我执。下一愿请看第八页，第八页有的补充资料有写，第十普皆回向治法执病或无相意，这个是指破除而得到法我执。好，因为我们在修止观里面有讲人空观跟我空观跟法空观，其实修恒顺众生的人对治我执的毛病就是要修我空观，普皆回向的目的就要对治法执，就是要修法空观啊，这两个是包含的。接下来我们请看普贤行愿品及要书恒顺众生第60页。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恒顺众生最重要要成就他的功德，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请看注解啊，注解它里面写得很好，60页倒数第五行，因为这段很重要啊，所以我讲详细一点。言恒顺者，言恒，恒就是长，也就是生生世世近未来际，我不疲不厌我都要修恒顺众生，这个很不容易啊。顺是指随顺众生，这个根性千差万别，我们常常说一种米养百样人，你要讲恒顺众生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前一颗就是指第八颗，第八颗里面呢讲这个常随佛学，我们佛当然要常随，要学习因地跟果地一切都可以学。可是众生啊，倒数第三行，众生我们没有说要常随众生，因为众生里面有些有好的也有坏的，所以它只能值得我们恒顺。所以众生的善恶之行是千差万别，我们不讲常随众生，而讲恒顺众生。倒数第二行，可是对于一个证入一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菩萨来说，他知道啊，其实众生 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金刚经里讲，众生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其实是不坏假象，一切法是法无自性，缘起性空，一切都是如如的。菩萨就是了解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融通了物我。融通物我就是了解自己跟众生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才叫做恒顺。而一般的凡夫非常执着跟迷惑的话，我执心非常重，我们台语讲说这个人叫气气，有没有固执啊？固执就是呢我执非常重的人，这样子是很难修恒顺众生的，也很难开悟的。可是在一个了解这个开悟的大菩萨而言，悟心大事啊，他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了解什么呢？了解61页第二行，上合十方如来，下合六道众生，所以他能够真正的修恒顺众生愿。所以普贤菩萨第九愿恒顺众生，华严经里面说，任何一个诸佛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无上佛道。所以你要真正圆成无上佛道，一定要修普贤行。假如你去读阿弥陀佛48大愿，48大愿里面其中也有一条，在第35愿，阿弥陀佛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呢，一定呢也要教化众生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那35愿叫一生补处愿，所以阿弥陀佛他自己没有成佛之前，因地他也修普贤10大愿，所以所有一切诸佛要圆满无上的佛道，就要修普贤10大愿。好，现在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我要介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大家都知道，晚课里面《华严经》有一首偈颂：“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说，假如有人要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的诸佛，对不对？若人欲了知，想要了解三世一切诸佛，应观法界性。这个法界性就是指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从哪来呢？佛跟法界都是一切唯心造。这里的心当然可以解释很多种，包含真心、妄心或真妄不二的心都可以，但是最浅的来说，这个心就是指妄心。所以心是很重要的。一切的诸佛乃至净虚空遍法界都是由心而成就的。再看下一张幻灯片，你要抄也可以，也可以专心听，这一段很重要。下一章，所以请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跟佛跟众生三个是没有差别的，迷的时候叫做众生，悟的时候叫佛。那众生跟佛从哪里来呢？从心而变现的。在凡夫他会认为迷惑的时候是有六道众生都在轮回，悟的才叫做成佛。可是这样的想法还是有分别的。可是真正以修华严经、修普贤十大愿讲恒顺众生的人，他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好，接下来我用4个图来比喻给大家听啊，专心听啊，你要画图也可以，专心听。这是我出家以来体会最深的佛法。第一个，各位都有做梦吧？在图一，心跟梦，对不对？请问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做过好梦吗？也做过坏梦吗？做过坏梦，梦见棺材、死人、刀光剑影，就吓了一身冷汗。你呢，在梦中的时候梦到虎狼狮子要咬你，哎呀一叫，哎醒了，结果没有了。你也曾经做梦，哎呀我今天中了100万的乐透了，在梦中非常高兴，一兑奖的时候发现号码对错了，对不对？所以在梦中，请问你也做过好梦啊，也做过坏梦，好梦坏梦从哪来？心变的。 并没有人把狮子丢到你梦里面啊，也没有人把好几百万的乐透奖券丢到你梦里啊。可是为什么你在梦里面呢，你会执着好的时候你很高兴，不好的时候你很恐怖，可当你一醒来的时候，你发现好梦跟坏梦都是假的。可见呢，我们在梦中里面还会分别，那是虚妄的。当你真的醒来以后，你才知道梦就是心，心就是梦。请问梦跟心是两个事情还是一个事情啊？两个还是一个？一个啊，你们都会说一个，可是回家做梦的时候还是两个，对不对？这就是反复我们的分别心，知道吗？我们生生生生世世会分别，就是从这里细微的念头。在梦中里面，好的时候你很欢喜，不好的时候你很恐怖，其实你还是有执着的。但是为什么你醒来以后，你才知道不管好梦坏梦，其实心就是梦啊，梦就是心，是同样一桩事啊。大家都会说是一桩事，可是我们在凡夫的眼光，为什么会把心跟梦都分开呢？这是我们的虚妄分别。为什么呀？对不对？片计所值，对不对？虚妄分别。好，再看下一个图。请看，当你看电视的时候，电视跟人，你回家看歌仔戏啊，非常高兴，对不对？然后演那个喜剧的时候，他笑了，你哈哈大笑。然后呢，坏人呢要在追杀好人的时候，你很紧张；他哭的时候，你很紧张，对不对？连茶杯都打破了。他哭的时候，结局是很悲伤的，对不对？他哭的时候，你也放声大哭了。请问，人跟电视也是相互的，他哭的时候你哭，他笑的时候你也笑。可是他电视荧幕演完了，你把那个按钮一按掉的时候呢，晚上你还做梦啊。可是事实上，大家现在知道电视是很多中子、微子、很多的粒子而组成而成的电视画面，对不对？但是我们凡夫常常迷惑啊，对不对？电视呢，它好的时候我跟它好，它不好的时候我也跟它不好啊。所以他高兴的时候我也高兴，他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不高兴，可见我们的心常常也随外面的境界而迷惑。那在这个图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的心跟电视，你说是两个还是一个？你现在要答两个还是一个？凡夫还是两个的。但是来看回前面第一张图，再回忆一下，心就是梦，梦就是心，众生有虚妄分别的时候把它当两个，但事实上呢是一个，真理是事实上是一个。好，再看第二张图，何先生，看电视的时候，其实电视也是由心而显现的，因为大家喜欢喜剧，所以导播才会演喜剧嘛。大家喜欢悲剧，让人家感动，所以他就演悲剧。换句话说，电视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从由人心去创造的。换句话说，电视是由心而变现的。在凡夫而言，应该讲，依刚才来讲，心就是梦，梦就是心，所以应该是一个。用这样的逻辑来推理，换句话，电视就是你心的反应，人心的反应就产生了电视跟电影。可是我们凡夫常常认为电视跟人是两桩事，但在开悟的人认为电视跟人心是同一桩事。所以当人心很喜欢看暴力、色情、各种杀盗淫妄酒或战争片的时候，代表大家的人心啊都是不好的多。所以古来才会讲说，圣贤人为什么要用好的传播媒体、文字、报章、杂志要去教化众生。好，请看第三个图片，请看自己跟别人。请问你看到别人跟看到自己，我们凡夫都会分两个。我们刚才说心就是梦，梦就是心，同样自己跟别人呢，你为什么要分呢？有时候当你心情好的时候，看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好，人家跟你借钱没问题，这个呢我跟你借一下没关系。你看你心情好的时候看一切众生都欢喜，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连小朋友讲一句话你就要求吸引啊，你是不是在我擦金脚踏西郎这样子。你看你的嗔心一起，你都觉得你吵到我念经，你吵到我在念阿弥陀佛，你知道吗？对不对？是不是当你嗔心一起的时候还会得理不饶人啊？所以可见自己跟别人，想一想我们在迷的时候把它分两个，可是在悟的人，请问 自己跟别人呢是应该没有分别的。这个图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很好，我再讲啊。就好像大海的雨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科学知道，当你水蒸发的时候，蒸到水蒸气，水蒸气凝结会变成云，云到一定的这个重量的时候呢，啊，温度跟湿度它就掉下来，变大海的雨滴，一滴一滴一滴，你认为一滴一滴是有分别，可掉到大海里面呢，同是一个大海味嘛。这是华严经里面的譬喻，这一滴一滴的代表众生一个一个刹那的心念的我执。可是呢，当你一滴一滴的水掉到大海里，请问你怎么去分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呢？所有的雨滴通通都是在一个大海水里面啊。用这个角度来看，你分自己跟别人，所以要听好，真正的修行人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你恶心起现行，知道吗？事实上不是别人不好，只是你自己的烦恼起现行了，你不知道，你还责怪给他，都是你的错。其实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错，只是你死不承认，死鸭子嘴硬的。你想要开悟，听我的话，相信我啊，佛法是很殊胜的。看到境界的时候，不要去管境界，而要反观我那时候起什么念头。你看到境界染着的时候，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执着，你要小心你自己起了染污心，净无好丑啊。我上次不是有讲过无忌大师心药方吗？境界无境缘无好丑啊，好丑取于心啊。可是我们凡夫无始来生生世世的习性，都会觉得你就是不好，你就是对我有前见，其实啊是你自己对别人家不好，你悲心不够圆满。第二个是你动不动就嫉妒人家，你对人家有成见。所以修行人他知道自己跟别人啊是不二的，事实上是一体的。可是在迷惑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哎呀，我还是要保护我自己，我管他的。你看你动念头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你这样念了十万遍金刚经啊，还只是福德无边而已，你没有功德无边。为什么？你开不了悟，原因是为你细微的念头里面还是认为自己跟众生都是有很大的分别的。再看下一张幻灯片，最后一张。佛跟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好，回到第一个幻灯片，想一想，心就是梦，梦就是心，我们在梦里还是把它分两个，人跟电视，其实电视也是人心的反应。第三个，自己跟别人事实上没有分别啊，请问你跟别人的分别在哪里啊？菩萨，大悲观音菩萨，所有一切的初地以上的大菩萨，为什么叫做证了所谓的初地欢喜地，破了我执的人，他就知道心佛众生是没有差别的，众生跟佛是一体的，迷的时候叫众生，悟的时候叫做佛，佛跟众生是同一个本体，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芸芸的众生里面，外面还要找到一个佛，你也没有办法在佛的这个无量的微尘数里面找到外面还有一个众生。所以悟的时候它就是一体的，迷的时候它就是分别的。所以看这个图，请问众生跟佛是一还是二啊？一还是二？应该回答一吧，是吗？啊，理论上你现在可以理解了。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这样子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菩萨为什么发了大愿心，生生世世无有求，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不会退转，因为他知道众生就是我是一体的，事实上就是一体，只是我们现在无量劫的虚妄分别让我们看不到这个事实真相。好，我们再还会分别人跟自己，很不幸的向全世界要种族歧视，还有分黑人跟白人，对不对？还有分东方人跟西方人，这些都众生的虚妄分别。所以我有时候用英文的方式介绍这四组个图给外国人，我就讲完以后我说，那你还有什么叫 racial discrimination， 有什么好种族歧视的呢？他们呢鼓掌，他说对，我们都要说我们生来就是好朋友。对， 真的，人类有很可悲的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不平等待遇，都是人的虚妄分别而来的。比如说贫富不均也是呢这样的苦恼心分别心而产生的苦难。好，请看下面一张，请你抄下来。好，这是由上面的这个四个图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什么结论呢？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自他本来是不二的。请你抄下来。这是我讲普贤行愿品讲了这么多愿，这一愿里面是最重要的。菩萨能够发愿生生世世广度众生，因为他在成就别人的当中无所求，他不求任何的回报。般若经讲啊，无所求毕竟了不可得。你就要在帮助别人当中呢，不管人家是赞叹你不赞叹你，甚至来骂你，你都觉得我帮助你就是成就你自己。就好像手跟脚一样，假如现在脚受伤了，请问你脚手去帮他涂药或帮他包扎，请问你还会跟说，哎，手先生跟脚弟弟说，你要付我钱吗？不会吧。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啊，佛教徒很呆，其实我说佛教徒不呆，因为他知道手跟脚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身体的。同样的，你今天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你就要学到念念的生生世世都要成就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无上菩提，你从来不会吃亏的。你若遇到别人反而被人家陷害了或是诬赖的，那你要忏悔，那表示我过去害过他，我要忏悔恶业，恶业一忏除了，你跟他之间的恶缘就没有了。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样的大菩萨，或者以十方一切诸佛，为什么生生世世要修恒顺众生愿？因为恒顺众生就是恒顺自己，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不二的。这个不二有一点很难体会啊，做一个譬喻，看我的手掌，自跟他，我们的手心嘛，很少给人家看啊，手掌代表自己嘛，不，手心代表自己，这个手掌啊代表别人。我们凡夫迷的时候就会分自己跟别人，可是悟的人把手掌一转过来，原来哎呀，手背还是我自己的身体嘛。所以他体会到自跟他是不二的，不二当然讲是一体啊，讲一体呢其实跟不二还是有点差别，但是我只是做譬喻，自己跟别人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他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所以各位，我们要相互勉励，你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是别人不是不好，而是你自己的恶心啊起现行。你看到别人有染浊心的时候，你要想，不是别人不好，而是我的染污心起现行。下功夫应该是从自己的心地法门下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才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回来看61页第二行，上合十方如来，下同六道含士。举一个例子，好，下一张幻灯片，大悲观世音菩萨在耳根圆通章里面就有修到这样的境界。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大菩萨。他说，尔时观世音菩萨站起来顶礼佛足，告诉释迦牟尼佛跟无量的菩萨说，世尊，我意念我过去无数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名叫观世音，所以叫观世音如来。我在这个佛座下呢，修发无上的菩提心，修耳根圆通章，比佛教我修闻思修入三摩地，就是修耳根圆通。那初闻文中入流王所，能所入即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那这个经文很长，请你去查耳根圆通。最后他说，能所毕竟都了不可得的时候，即灭现前。忽然他的神通力超越世出世间，十方一切都圆明呢，都在他一念心中。他得到两种殊胜，哪两种？请看幻灯片。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大悲观音菩萨说，当他能够就近证悟的时候，发觉自己的心啊，心跟一切的佛跟一切的众生是同一本体的，就是我刚才讲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上呢，他发觉我的心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本妙觉心，本来清净无上微妙的觉性啊，是相应的，与诸佛如来有同样一个大慈大悲的慈力。慈是指给众生快乐，给众生成佛的快乐。他也看到自己的心，上我们常常讲，上叫供养，下叫做布施啊，供养跟布施用词不同。观音菩萨也看到自己的心跟六道一切的众生呢同样一个心，所以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同意悲养，就祈求佛菩萨以大悲心能够拔苦于乐。也因为观音菩萨这样的功德力，所以观音菩萨注意，他在耳根圆通章里面呢，他现到的六道身啊，或你看观音菩萨有些画的这个变文图里面，观音菩萨的这个身上的背光呢可以现六道众生。因为他知道一切六道众生的心啊，他需要什么呀，他怎样解决他的苦难，他哪时候可以学习佛法，所以观音菩萨可以寻声救苦，普门示现。道理他就是证到这两个境界。有人说，哎呀，我念一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怎么会来得及？当然来得及，所有一切的六道众生都在他的心里啊。该进一步说，你打妄想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知道，你真正的勇猛精进的时候观音菩萨也知道，你真正的发心我要成佛度众生，难道观音菩萨不知道吗？十方一切的诸佛都知道啊。所以菩萨能够证入这个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接下来他说，世尊，我因为供养观世音如来，蒙这个如来教我修如幻的文思，修金刚三昧，甚至我证到呢跟佛如来观音如来同样的一个境界，所以那一刹那之间我就可以32亿身千百亿化身。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证入到这个境界。好，当然我们一下子没办法像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悲愿心啊，不过起码应该要学平等心，要对众生要平等。好，修普贤十大愿第一关最难修的，你可能要修5年到10年，你最难突破的就是要修平等心。假如你的心能够越来越平等，你看一切众生，你就能够修恒顺众生愿。好，所以在西藏里入菩萨行里面也修自他交换，就自己跟别人的位置要把它交换。以现在心理学来讲就是同理心嘛，你常常想想看，老公的多替太太想一想，太太的多替老公想一想。做父母的呢，常常会觉得孩子很难教，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想，你都是用爸爸妈妈的立场想，我要你这样，他就告诉你我偏不要那样，对不对？你应该换一个自他交换的角度，假如我是孩子，我真的要被爸爸妈妈这样天天定的管得这么严吗？孩子是这样的，孩子是啊，像念珠一样，你应该训练他可松可紧，可松跟可紧。我以前教小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告诉他该认真的时候就认真，上课的时候你就认真，谁要不认真我绝对发脾气。为什么？真正教你的时候听不懂，可是你不可能小孩子从头到尾哦20小时都不讲话，那你也很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小孩子是很好动，你要告诉他，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句笑话，要说要搞得清楚状况。好，我们有的当兵的时候会被排长或连长骂，死老百姓你搞不清楚状况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搞不出气理跟气机啊，不同的因时因地因人，你要不同的表达。所以小朋友你要训练他，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玩的时候你就放声让他闹，对不对？1小时好给你唱歌你就大声闹，你看他1小时以后他就没声音了。所以教化众生跟教育孩子要有方法，菩萨感化众生也是要有智慧的跟善巧方便的。所以讲到这里，恒顺众生有4个条件啊，请大家写下来。教化众生，第一个要有般若智慧，要有智慧；第二个要有慈悲心；第三个要有耐性，菩萨度众生是要耐性的；第四个要有善巧方便。什么叫善巧方便？你就要先常常去思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常常修思这样的自他交换，把你站在他的立场想，这样子 你常常的去做，你的善巧方便就比较容易圆融而不会出错。至于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回去常常想。有时候你坐下来，你想从第一个图心跟梦，第二个图心跟电视，你想久了你就不会执着看电视跟连信息了。第三个人自己跟别人，第四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常常这样如理作意思维，你是会容易开悟的。有时候会有小悟，小悟累积以后会大彻大悟，而真正证入初地菩萨而证悟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这一段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用心体会。在《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他为割力王所逼迫，而且将来还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回来度他，而被他度的第一个就是无比丘的焦成如尊者。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愿力呢？因为他在内心里他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自他本来就是不二的。自他不二的话呢，你受到苦难的时候你也知道自己恶缘现前，所以你就不会去责难众生，也不会伤害众生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请看下面61页集要书。我们怎么修恒顺众生呢？这个文非常非常长啊，请看。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是一个段落。经文很长，时间的关系，我直接翻译哈。第一个，你要恒顺的众生的这个对象，众生是无量无边的。那多样无量无边呢？你恒顺不是只有恒顺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只有恒顺你的好朋友，你要恒顺呢冤亲债主，你要恒顺净虚空遍法界十方无量刹海的所有的众生，种种的差别你都要修恒顺众生。这个代表境界广大无边。接下来他讲，那每个众生不一样，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金刚经讲胎卵湿化四种这个投胎的受生方式。接下来讲，有些人是住在哪里，地上、水中、火中、风中而生住者。地上大家能理解，水中也可以，火是指比喻沙漠地带，风呢是指这在空气中流动的这个空气，比如说有些种子的植物呢，像蒲公英，它呢因为风一吹它才会传播到远方去。所以这个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是代表这个生存依主的环境。会有依空，空比如说像鸟类在虚空中飞，会有些花木，像花茎或树茎啊，注意花茎跟树茎本身不是树也不是花，而是附在花里面。哪一种会变花茎呢？太执着花。有些人很喜欢买花供佛很好，但是他很斤斤计较，每一次没有花他不能生存，那小心过度执着将来会变花茎。所以任何一切法都不能执着。那树就有树神，种种生类底下里面是讲各种种类差别。所谓种种差别，种种生类啊，以现代话来讲就是各种啦。那在翻译中文的时候，他用种种表示强调语气，就各种不同类的众生，各种的不同的色身，它的形状相貌，各种不同的寿命长短，不同的种族名号， 不同的心性，不同的想法看法，不同的欲望，不同的意念行为，不同的威仪，种种各式各样呢，都有无量的种类差别。最后他们得到的果报受用也不同，每个人穿不同的种种的衣服，不同的衣服享用不同的饮食，住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村庄聚落跟城堡，对不起，也住在不同的房屋宫殿里面，乃至于一切的我们的幽冥界的或看不到看得到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有没有脚的像两个脚的，像没有脚的像什么，像蛇，蚯蚓，两个脚的你就很清楚我们人，四个脚的呢像呢旁生猫跟狗，乃至于有很多很多的脚的章鱼，乃至于有形色的没有形色的，是指色界跟无色界，乃至于这个所谓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想非想，非有想非无想，就是包含一切的有情众生，我们都应该恒顺。接下来怎么恒顺，请看下面第64页。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哈，直接讲，因为这一段很重要。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到这里是讲他的目的，就所有一切的众生，有人说哎呀师父我恒顺众生，那坏的时候我要不要去众生呢，恒顺呢，你要先恒顺，然后要转变它，所以下面四个字画起来，随顺而转，后面要转。我皆于彼，这里的彼就是指前面所有的一切众生，第一个我们都要心欢喜心跟他结缘，恒顺他，假如他做对了我们就可以依他，做错了呢要用佛法的智慧而转化他。所以这里的转有两个意思，心能转进则同如来，第二个是转世成智的意思。所以恒顺众生也是要有智慧，恒顺众生不是说啊呆呆的他做什么我都顺他，错了，假如他做对的跟法相应的，跟不贪不嗔不痴跟五戒十善相应的，我们可以恒顺他，但是假如做错了，我们刚开始可以恒顺他，但是呢要最后要把它转过来，转上正确的佛道。所以恒顺是要智慧的，不是感情用事的，它是没有过失的。我们佛经常讲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先用呢满足众生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愿望，最后要用智慧把它转变过来，这个是修恒顺众生的关键。这个也很好，教出我们教孩子或教学生也是用这种方法，同事之间你可以恒顺，但是恒顺的时候你头脑要很清楚。第二个，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是讲你的心态，前面是讲目的，现在讲心态，你的心态要怎么样，等无有异，等无有异化起来就是讲要先知道生佛众生心无差别，我们对众生可以种种尘世，是指种种为他服务，种种供养包含着照顾他关心他礼敬他，就好像你恭敬父母的心，奉事师长的心，乃至于你恭敬阿罗汉乃至恭敬于菩萨跟如来的心，你都要有平等的恭敬心，这是讲心态。所以等无有异，就是生佛是平等的，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在这里我插播一下，所以修普贤十大愿，他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他连哪一碗饭跟狗结缘的时候都还是恭敬心，所以他的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布施给狗的一碗饭跟在佛堂里供佛的功德是平等无二的。所以为什么修普贤十大愿他知道这个道理，他一念平等心的时候，他的功德是广大无边的，所以才能做到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境界都在你的一念心里面啊。好，这是他有道理的。好，就像恭敬父母师长阿罗汉乃至恭敬如来一样， 一般我们凡夫有分别啊，啊对佛，哎，我很恭敬；啊大悲观音菩萨现前的话，那很恭敬，对不对？那阿罗汉呢？哎，是可普通，反正我见过观音菩萨了嘛，对不对啊？那看到老师跟父母，哎，你也不学佛，比我还差，对不对？六道轮回里面呢，你看我们的起心动念呢，你看就是这样不平等，知道吗？所以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不容易证入三昧？为什么修任何一切法都不容易得一心不乱？为什么不容易误入这个一真法界的境界？就是我们没有平等心。接下来于诸病苦开始是讲方法，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也有念成令得福藏也可以。这是讲方法，就是说这是指举出四类，四类菩萨啊，看到有病苦的人，我们做好的医生去帮助他。因为所有众生里面生老病死的苦啊，生你不察觉已经生了，死呢我们大家都觉得还没有到嘛，反正呢，哎，自己总是认为自己还是18岁，对不对？死的都是别人，还没有轮到我们，我们不容易体会生命在呼吸间。老呢，我们是每天都在老，我们不察觉，比较容易体会而且最痛苦的是生病。所以在这里面是讲用病来包含生老病死苦，四种都有。我们在世俗地上对于众生遇到病痛的时候，我们要做良医帮助他。好，那愚师道者是其正路，就好像他在马路上他走错路了，或要问路了，走错路的时候呢，你能够引导他走向正确的路。在黑暗当中大家都怕暗，那希望有光明。在贫穷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很多金银珠宝，得到福藏啊，得到各种宝藏，满他的愿。这个是以就世俗地而说。假如以圣义地而说的话，请大家看65页注解，倒数第四行，于诸相教我发愿，请你画一下。这个意思是说，假如以佛法来讲，众生有生老病死的苦，不但呢心病啊，生理有病，心还有病，所以心病还要心药医。看到众生，我们除了关怀他的生理病苦之外，还要关怀他的心理病苦，还要关怀他的这个精神的病苦。所以佛是无上大义王，可以引导众生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二个，愚师道者，愚师道者是指走错路，或法门不对机，或是呢药不对症，也就是我们要教众生能够依法不依人，似依法而能够辨邪真假，正邪真假，而让他走上真正的正确的无上佛道的路。第三，于暗夜中为过光明，这是譬喻暗夜是指我们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像漫漫无常的黑夜，无量劫的生死轮回是很痛苦的，唯有般若智慧才能够做明灯，表示我们用般若跟智慧这个法门去引导众生出六道轮回。最后，于贫穷的众生令得福藏，这里的贫穷包含物质的贫穷，也包含精神的贫穷，不但呢要给他财物之外，还要给他法，法才能够解决上他精神的贫穷。好，所以最后一句话，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请你画起来，这是做总结，尤其注意平等要饶益一切的众生。好，我重复一下，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是要讲目的，重点在随顺而转。种种尘世到等无有益，是讲你的心态，重点是要等无有益，要有生佛平等的心。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一直到令得福藏，是讲第三个，讲方法。菩萨他举四类，病痛、失道、暗夜跟贫穷， 众生菩萨行菩萨道，他满世间跟出世间的愿。最后第四个是总结，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最重要有平等心。何以故呢？好，接下来何以故，好，请看，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我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好，在这里请大家看你们集要书的页码66页，有第一个何以故，中间有一个何以故，对不对？66页有两个何以故，对不对？再翻68页倒数第二行，也有一个何以故，对不对？这三个何以故请画下来，它三个讲的层次都不同。好，第一个66页我刚才念的第一行何以故，是讲平等相，平等。你翻前面65科判有写心一令如来欢喜，意思是说就诸佛如来的角度，一切众生是有平等相的。他说何以故，菩萨假如能够了解平等心，念念都随顺，而且一切的众生也有智慧来转化众生的话，他就等同于随顺用心来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而且对于众生还要尊重尘世，就是有恭敬的心去尊重他，而且照顾他关心他，你照顾众生就等于照顾一切诸佛如来啊，所以他叫则为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这是第二。第三，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这是讲第三个。所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随顺众生，第二个尊重尘世众生，第三个让众生生欢喜。这里的欢喜当然是指法喜充满为究竟。当然世间假如你的亲朋好友他生日了，你欢喜给他庆生，不要造杀生，你要帮他祝寿，而且帮他譬如印经，当然他也很欢喜了，对不对？所以让众生欢喜，然后呢也会让一切如来欢喜。可是我发觉有些莲友学佛以后很严肃，对，本来很欢喜呢，变成呢，当然了他自己修行很好，可是别人看到他鬼都跑掉了，这没有欢喜心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法喜充满啊，对不对？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你学佛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不敢亲近你啊？那这样你要反省自己，对不对？好，请跳到96页，请看一首寄诵，96页，好，机要书96页第三行第二第三，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长生欢喜心啊。你要修普贤十大愿很得力的人，念普贤行愿品的，你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你会很欢喜的，那你心中有这个所谓普贤十大愿的大悲愿力的功德力。 好，再翻回来66页，所以要让一切如来欢喜。所以为什么呢？如来是讲本体，所以叫做平等相。接下来现在讲66页中间何以故，这里面是讲差别相，请你写一下。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一段我以前讲过啊，我这边就精简介绍。他说虽然让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可是众生一种米养百样人，事实上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每个众生的根性习性都不同，所以接下来他说真正修恒顺众生愿的人，在差别相上呢，你第一个要以什么大悲心为本体。所以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故，所以我说过善财童子53参到了第27参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代表十方诸佛如来的大悲本体，也可以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切的佛弟子， 不管显教密教，所有要成佛，第一个都要修大悲观音法门的。接下来有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里有四个条件，一是众生要有所缘境。在入中论里面讲啊，这个慈悲有三种，第一个叫做众生慈悲，你看到众生苦，你也会生大悲心，而起大悲啊，大悲心是第二个条件。因于大悲心，你会生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广义的说是大悲、大智跟大愿力三个心。再讲一遍，大悲、大智跟大愿。但是以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来讲，这里的菩提心是讲誓愿力，发誓的誓。就说你光有悲心没有用，你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因地发广大的这个愿力，发了愿力，这个愿力会推动你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成等正觉就是呢，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有四个条件，众生、大悲心、菩提心跟成等正觉心。好，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请你做一个记号。这个呢是我体会所有的华严经啊，全部的就是讲这一段。所有的大王广佛华严经乃至于普贤十大愿，其实它就是要实践这个大悲大智大愿的这个次第。接下来普贤菩萨他很有智慧，知道佛法讲太深啊，众生有时候听不懂，他要讲譬喻。再来看67页，譬如旷野沙积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翻过来，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下面一个68页倒数第二行，何以故？那是讲平等相跟差别相不二，平等相跟差别相不二啊。按次第讲啊，让一切诸佛欢喜是讲平等相，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何以故？这一些是讲这个差别相，第一个讲平等相，第二个讲差别相。第68页的倒数第二行，何以故？下面呢那个地方是讲平等跟差别相是不二的啊，所以普贤行愿品它是有次第的。好，现在翻回来看67页，请看幻灯片下面一张。他说普贤菩萨譬喻说，譬如在一个广大的旷野当中，有很多沙，像沙漠，沙漠里面突然有一棵树，树里面呢树有树根，而吸水，而能够成长得到枝叶花果。那这个是一个譬喻哈，我画了一个图，那大家可以看一下67页倒数第三行啊，注解里面啊，我是依这一段注解把它画成图，大家比较好譬喻好理解。第一个旷野沙积之中，它呢68页里面讲生死旷野，有没有生死旷野？说譬如旷野，这个旷野哈，我先讲是譬喻好了，旷野再来有沙，对不对？有一个大树王，大树王有根啊，根就会吸水，水吸的越多，它就有枝，树枝树叶还有开花结果而繁茂，对不对？所以他在68页里面就有譬喻说，这个旷野比喻是什么？我们生死呢，轮回这个生死啊，就像旷野一样，叫生死旷野。这什么叫沙积呢？沙积表示呢，众生啊在沙子里面是不容易种出植物的，代表这个没有善根，或是不生善根，善根没有发芽。这个大树王是指菩提树王，当你发了心，有菩提心，就有一颗菩提树王。假如以净土的角度，你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就有一朵莲花，上面写你的名字，我相信我是有一朵的，而且慢慢越来越大。那当你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用你的七宝十八功德水的莲花而来接引你。 假如你不修净土而转修其他法门，不愿意求生诸佛国土，那八功德水里面的那个莲花立刻就枯萎。所以极乐净土是用莲花化身比喻，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是以菩提树王而比喻。所以发了菩提心，你自己就有一个菩提树王。那什么是树根呢？注意一切的众生。所以树没有根的话，它一定是死掉的，对不对？所以菩萨你发了菩提心，接下来呢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啊。所以一切的树根众生是比喻为树根。什么是树枝跟树叶呢？禅定跟智慧是比喻树枝叶。禅定跟智慧在67页倒数第二行注解里面都有写啊，你要修禅定也要修般若波罗蜜。所以定慧两个力，我们讲法华经讲定慧力庄严啊，以此度众生。定慧力是很重要的。那你光有树啊，你说啊、哦、我现在有树根啊，我也利益众生，可是你没有智慧也没有禅定力，那你呢树枝啊，你的枝叶就非常的薄。接下来菩萨依智而修行而有花，花代表因，是指六度万恒。花树上开花以后会结果，果代表早证佛果。所以花是因，水果是果，花是指菩萨道，果是指无上佛果。接下来讲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注意哈，这里的大悲水不是念大悲咒那个大悲水，不是，它是譬喻，它是譬喻说在这个旷野杀机之中啊，树是一定要有根根的，那根呢要去怎么滋润它，一定要有水。所以你意思说你发广大的大悲愿力或大慈大悲的心去帮助众生，就像水去滋润树根一样，你的大悲心流露出来的法水会饶益一切众生。所以经文说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啊，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好，请看68页，68页注解里面说啊，净明云，有没有看到净明就是维摩诘经。啊，妙净老和尚也很喜欢这一段，他说烦恼即菩提，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他的意思说烦恼啊，你只要知道我刚才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参别，自他是不二的，佛跟众生是不二的。其实烦恼跟菩提它的本质也是空性，毕竟了不可得的。诸佛的解脱成佛无上的大菩提心要从哪里？也是从众生现在当下的妄心当中去实践的。所以众生心行中求，所以楞严经才说狂心即歇，歇即菩提，对不对？所以你的妄心，当你的妄心呢能够停止的时候，妄心转过来，当下就是真心。真心的佛性不是在外面找，佛性就在你的妄心里面，只是呢我们没有透过戒定慧的功夫去修学。所以法句经里面讲成劳诸佛种等，他说成劳啊，各种啊成劳啊，五欲六尘的成劳就是成佛的种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菩萨道啊就要立誓练心。真正修普贤十大愿的人，他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去磨练自己的普贤十大愿的。好，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啊。我本来想把它讲完的，没关系，下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好，那普贤十大愿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这个恒顺众生愿从60页到70页是很重要的，请你也回去看，这是集要书嘛，对不对？也请你也回去看慈州法师的清文记。清文记是从70页，恒顺众生者，一直到78页。啊，这个我就没办法讲了，请你回去看。因为这一段呢，在普贤十大愿最难修、最难修的就是恒顺众生，所以它的经文非常非常的长。 那我们虽然是以集要书地贤法师的为主，但是慈州法师的清文记其实也是很殊胜的，请清文记70页到78页请你回去自己看。好，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从第68页何以故啊，讲平等相跟差别相不二的地方。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开始讲起。好，若没有众生，佛就没有办法成佛。好，因为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另外，不好意思，快要圆满了，所以作业非常多。请大家回去看上次我印给大家的讲义《西方和论》，有没有？好，《西方和论》，我上次发的讲义就是呢，净土有十种，哎，请你先也回去看一看。第三个作业是这个，请你看一下《华严念佛三昧论》啊，假如你有的话，请你翻开啊，录音可以不用录了，谢谢啊，《华严念佛三昧论》。请翻开这个念佛三昧论，好，下次我也简单解释哈。请翻开第一页，第五页，念佛三昧论有讲五种念佛：念佛的法身、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报身、念毗卢遮那佛。